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朱牧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个主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也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也让我们生命当中也能够来荣耀见证神。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虽然外面的新冠状肺炎相当的严重，主，但是我们知道你仍然坐着为王，不管在哪一个时间，在哪一个地点，主，只要我们诚心诚意的来到主你自己的家，我们用哪一种方式来敬拜，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愿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好让我们从你话语当中所得着的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也能够在教会的侍奉，在家庭，在工作的职场来荣耀见证你的名。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透过的整个以弗所书来跟各位来想到保罗借着这卷书信表达给我们的是什么呢？那我们一起来看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从21到33节，经文很长，但是这卷书我们可以想象到保罗在监狱里头为什么把这样重要的信息仍然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因为当时以弗所的情况，其实是如果以地理跟时空的情况来讲，那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商业各方面都相当发达的一个城市，并且所有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背景不一样，所以在信了基督之后，那他们的生活生命受到了挑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保罗就再一次借着以弗所书来告诉这些信徒如何能够把神的话语、神的教训能够落实在信仰跟生活当中。那以弗所书虽然短短的六章，但这六章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到第三章谈到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就是神的教训，然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就看到保罗鼓励每一个基督徒如何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运用，把神的教训活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好让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信仰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继续看第一章到第三章里头，有很多在基督里这样的字眼出现这样的字眼出现的时候，表明了一件重要的信息，就是人如果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既然在这样的一个教训当中，那我们就如何把保罗给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的教训也能够用在我们今天里面，特别是蒙神恩典的休斯顿北区华人教会，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要如何把这样的一个恩典也能够扎根在我们的身上，也能够活出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那在基督里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基督里就是我们的生命跟基督的生命融合在一起，就好像我们在空气里面，那空气也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可分割不能切割的一个情况里头，如果我们的信仰跟生命是分开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完全去体验经历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到从第四章的一节，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在里面，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什么叫做既然蒙召，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呢？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要跟我们的生活能够合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 那我们就可以来荣耀见证神。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啊的一个重点，我们看到荣耀的教会。那到底什么叫做荣耀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并非是一个建筑物，而教会是有一群实践信仰与生活，达成得救与成圣合一的基督徒所组成的，所以这个叫做教会。所以我们从这个观点，我们来看到这段的经文里头啊，26、27节是讲到荣耀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心。那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来读26节跟27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荣耀的教会，其实在整个以弗所书后面的三章来回应前面的三章，是用荣耀的教会达到一个最高点。因为教会是要见证神，所以说也是个人基督徒的生命跟我们的家庭跟整体每一个人所组成的这个群体来荣耀神的教会。那我们既然知道这样的一个两节重要的经文啊，我们现在开始就一一的跟各位弟兄姊妹啊来看底下三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荣耀教会的特质。第一个，我们来看到荣耀教会的特质是圣洁顺服的特质。这刚好像是回应啊，在我们这两节经文当中的毫无玷污。什么叫做玷污呢？其实玷污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但玷污在原来的意思是谈到什么呢？玷污是没有混乱，没有败坏，没有诡诈，没有这种恶念跟恶行，这个叫做玷污。那如何把我们生命当中的玷污如何除去呢？其实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圣洁跟顺服是一个唯一的方法。那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圣洁。我们先看圣，圣就是因为我们属神而被分别为圣，因为我们信了基督，我们就被分别为圣出来。亲爱弟兄姊妹，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啊，我们信主好像就是这样子。其实当我们仔细去想的时候，我们能够被分别为圣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全世界有74亿的人，但是我们却在这74亿的人当中被神拣选，被分别为圣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宝贝神的一个拣选，所以我们不可轻忽我们被分别为圣的这个很重要的位分。所以既然属神，那我们被分别为圣，那我们就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要结活出一个新的行为。而这一个新的行为怎么活出来呢？只有借着水跟道来洗净。在这里所说的水就是圣灵，道就是神的话语。所以用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就看到圣灵的提醒，圣灵的一个带领，跟神话语的一个建造，让我们在真理当中又有圣灵的管理，让我们活出一个新的一个行为。所以这是啊，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很重要的必须常常去思考的。所以圣洁让我们被神分别为圣，让我们也活出一个被分别为圣新的一个生命来。接下来顺，什么叫做顺呢？或许我们常常会把顺服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其实当我们好好去研究的时候，顺跟服当中仍然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顺是外表的一个表现，外在的表现，并非内心的认同。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啊，我们的朋友亲戚甚至弟兄姊妹，当有矛盾的时候， 我们会说、啊、你就顺着他嘛，你就顺着吧，就顺着吧。其实当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真心的心里的认同，还是表面的一个敷衍？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顺是外表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并非内心的认同。但是要服才是重要。什么叫做服呢？就是从内心的深处，我们真正的降服主耶稣基督，并且把我们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那这样的一个生命才能够看到真正的顺服，并非是言语外表，而是从内里心中的深处，我们降服的基督，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全部交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看到荣耀教会的特质的第一个圣洁顺服的特质，那如何来运用在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运用在我们今天的家庭职场，甚至我们的教会里面呢？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思想，今天不管是教会，不管是夫妻的关系，如果我们真正落实圣洁跟顺服在当中，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如何来因应目前这种充满的罪恶、私欲、诡诈、各种的啊不合乎神教训的这些社会当中的流行，或是社会当中的这些人所追求的，那我们就可以来这里好好的思想，借着真正的圣洁跟顺服主，让我们活出一个全然不一样的一个生活里头。有时候我们看到今天个人不管在职场，我们常常会因为基督的教训让我们要圣洁要顺服神，而结果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在职场当中能够来活出一个真正属神的一个教训。家庭也是一样，我们受到很多很多的挑战，因为今天啊，世俗的东西实在是成为大家追求的一个疯狂的情况，但是教会如何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能够活出一个该说的就说，该做的就做呢？还是我们活在一个与事实妥协的情况当中？这是保罗当时来鼓励或是教训以弗所的教会，今天我们也必须在这个论点当中好好的来思想，我们教会到底要做中流砥柱，还是我们跟世俗的一个妥协？我们看到有多少的教会因为同性婚姻的问题而造成教会的分裂，或是说我们在往几百年前来看，看到英国的大复兴，当约翰卫斯理看到当时英国社会的情况，把神的话语再次来建立，把神的话语再次的教导的时候，当教会能够成为一个中流砥柱，在当时黑暗的一个社会当中，好像明光，好像灯塔，来照亮当时社会的情况，使得英国的大复兴后来影响到美国，让整个不只是整个社会改造，让百姓不止在当中得着一个真正基督跟生命的结合，也让我们看到因为这次的大复兴影响到美国，我们也看到所有的福音从欧美传到亚洲，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或许我们常常会对圣洁跟顺服耳熟能详，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仔细的去行出来的话，那我们会看到其中的美善跟其中神的祝福。啊，当我还在啊没有全时间侍奉的时候，我在职场当中，我自己有工厂，我自己有公司，那必须常常去接触很多啊我的下游工厂。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就是有一次当我去找一个下游厂商啊来做我电器当中的一个零件，结果我就发现这个下游厂商他在谈吐当中不大一样，他似乎所看到的并非他只要钱，他所看到的是他应该如何在他的生意当中把神活出来。所以后来我就跟他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继续的啊有很深的交往。 结果有一次他就跟我做见证，他说其实你不知道，我是一个农村长大的一个孩子。那我们在农村当中，当时啊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考上啊师专，后来成为一个老师。他就照着这个他心中所有的这些标准跟目标，好好的去读了师专出来，当了老师。但是当了几年之后，他想说他是不是能够换到另外一个职场。那当时在台湾很流行的啊，很多人透过高考可以进到政府的机构，所以他就参加高考，得着一个很高并且大家很想去的一个职分，就是海关。结果他的成绩相当的好，所以他就被派到海关啊去担任稽查员。所以他刚刚进去的时候，他盼望能够在那个地方也能够来荣耀神。结果进去的第一个礼拜啊，有一次他从啊码头检查货品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哎奇怪，他的抽屉里头怎么有一个信封。结果把信封打开了之后，他发现有一叠的钱，他就不知道到底这些钱从哪里来。结果到最后他发现是另外一个同事给的他。那些人就跟他讲说，我们这组人一共有八个，那你新来你加进到我们这个团队里头，那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结果后来他发现这个不对，因为当时海关的权力很大，他可以透过这些海关的权力拿到很多不该拿的这些贿赂，那帮助很多人的走私。后来他经过了一再的思考，也跟教会里头的这些牧长们来研究，后来他三个月之后他放弃了那个职分。所以很多人不了解他为什么放弃那个职分，他放弃了这个海关所有人要的一个肥缺。后来他也没有办法再回到当老师，他就去一个他们在台南乡下的一个工厂去当学徒，之后他自己出来开工厂。他说神在这个当中给他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头，我们就看到一个基督徒不被世上的这个钱财所迷惑，一个基督徒也不会因为利而忘掉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呼召。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啊圣洁顺服的一个特质，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我们是否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第二个，我们来看谦让和和睦的特质。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毫无皱纹。什么叫做皱纹呢？我们常常会以为大概就是啊人老了之后啊脸上就有这些皱纹。那其实在这里还没有进入这个大典之前，我再跟各位分享，在这样的一个谦卑跟和睦的特质里头，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什么？就是要敬畏神。好，让我们看到敬畏神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二十一节他说，你们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要顺服之前必先存敬畏基督的心。所以敬畏的心让我们能够更认识神，能够更看清楚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有敬畏的心，让神的这些属性，不管是怜悯谦卑，不管是这些恩慈，不管是无比的爱，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如何在神的身上来做学习的功课。当我们看到这些之后，人心中改变了以后，我们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所以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六到八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卑微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样的一个谦让，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心，也让我们看到基督所留下的一个榜样，我们到底 学到了多少。所以谦让的心必须建立在敬畏神的一个基础之间，如果没有建立在神的一个基础之上的话，那我们就很难有真正的一个谦让。但当我们看到自己之后，那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行呢？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知道说自己有很多的错误，自己有很多不讨神的喜悦的地方，但是如何能够在这当中好好的去改善，好好的去被更新呢？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啊，会给他们很多的意见，甚至透过各方面的管道，他们也尝试的要学习。但是当牧会这么久了之后，我发现认清自己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其实要回来效法基督才是一个最根本的方法。因为人的方法不能解决太多的问题，只有神的方法，神的教训才能帮助我们。所以保罗才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也没有强调说，你们要效法我保罗，我有多大的学问，我有多大的才能，我做了多少的事情。保罗没有这样说，你们效法我，但是我那个源头是效法基督。所以谦让让我们看到基督是我们效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刚刚那一段的经文，腓立比书的2章6到8节，就让我们看到这是基督所留下的一个榜样。那接下来借着这个基督所留下来这个榜样，当我们效法神去神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的发现说，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以前总是觉得我做得比人好，我的聪明才智比人强，我各方面都是比人还做得更美更善。但是当我们看到基督这样的一个谦让，当我们看到基督这样的一个舍己爱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以前是我们的老我的一个骄傲，这老我在我们心中作祟，老我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这老我的本性就是高抬自己，自高自大，然后看轻别人，甚至攻击别人。所以在教会里头的侍奉，我们要好好思想这一点。因为我们常常在侍奉的时候，刚刚开始真的是谦卑，刚刚开始的时候诚心诚意，刚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尽忠职守。但是我们越来越老练之后，我们越来好像做的越好的时候，甚至有弟兄姊妹甚至牧长为我们肯定的时候，我们就了不起了，我们就觉得自己不得了。所以当我们真正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这些其实都是不合乎神的旨意，因为这是老我的一个骄傲。所以谦让是建立在一个敬畏的一个根基上面，我们敬畏神才会真正有谦让的行为。那谦让跟和睦当中到底又是一个怎样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说一个和睦的灵是来自一个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让。那这样的一个和睦的灵为什么来自一个真正的谦卑跟谦让呢？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也告诉我们，神抵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神为什么要抵挡骄傲的人？我们看到人的堕落，看到撒旦的一个堕落，其实都是出自于骄傲。所以神又要把这样的一个骄傲拿掉的时候，其实在人的跟人当中的关系就产生一个相当和谐的一个情况。骄傲拿掉，人就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在腓立比书的2章3到4节，这里又告诉我们，个人要存谦卑的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这样用欣赏的态度去欣赏别人，欣赏别人的优点，用宽容去接纳别人的短处。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训，看别人比自己强，常常思想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欠缺，自己的不足，只有这样子我们更会依靠神，更会仰望神。 所以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想，那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祝福。因为你会站到对方的立场来思想的时候，那个和睦已经就开始了，那个和睦已经就把两方面的距离拉短了。比如说我们在侍奉里面，有时候我们会看不惯别的弟兄姊妹的一个侍奉的方式，或是他所做的一切，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神把各样不同的恩赐给不一样的人，所以不一样的人在各样不同的恩赐为的是要做什么？其实就好像在第四章所说的，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要建立教会。所以我们看到有真正的谦卑就带来真正的一个和睦，所以谦卑跟和睦是一体的两面，但是我们常常会把这两样拆开来。在牧会啊几十年的时间里头，其实啊用这段经文来证婚也相当的多，但是在主持婚礼之后，为新婚夫妇或甚至大家一起在婚姻的生活当中几十年的夫妇，我们也做了婚姻的协谈。那在婚姻的协谈当中，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只有把这矛盾夫妻当中的情况带回神的话语，这是唯一解决的方法。记得在差不多十多年前，有一对从国内来的一对夫妇，夫妻两个人都相当的杰出，他们在才艺方面相当相当的杰出，一个是在导演方面这方面是很有名的一个，现在算称他为弟兄。那姊妹是在歌唱跟舞蹈相当杰出的人，那他们移民到加拿大来。但是当他们移民到加拿大，其实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所面对的是他们所有的这些专长可不可以在加拿大能够来运用。所以面对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就产生了在经济当中的一个压力。那我们知道，当经济当中有压力，如果后面没有一个后盾，彼此当中就矛盾，就吵架，结果后来两个人就离婚了。离婚了之后这个姊妹就从多伦多搬到温哥华来。那当这位姊妹在找一个房间要租的时候，刚好找到一个教会的一个姊妹，那他们有一个房间可以租出去，然后就款待他们，让他们能够进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让他所受到的这些难处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帮助。后来他就发现这个房东的姊妹怎么这么有爱心，他那时候他的孩子才只有4岁，他的母亲跟他们一起移民到加拿大，所以生活在那种情况，这个姊妹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没有跟他拿房租，并且还常常把吃的东西给他们。所以他就发现这个女士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他就问他说，到底你对我们这么好有没有什么目的？他说没有，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带领他跟他的妈妈跟孩子一起来查经班，我们在查经班就慢慢的了解他的情况，然后慢慢的把信仰介绍给他，然后之后差不多隔了10个月，他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不知道他跟他先生的关系。后来他讲了之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姊妹，你想你们的婚姻这样继续下去吗？他说我实在是不想，因为当时真的是气在心头上，双方面都有很好的一个才能，所以那个面子拉不下，但是面子争在那边。他说其实我发现我们当中不管怎样，我必须把这个好的信仰能够介绍给他。我就告诉他说，你要打电话吗？还是要如何来开始这件事情？后来我们谈了很久，那就开始给他一个建议。我说好不好，你就用写信的方式。结果他就开始写第一封信、第二封信，前面的几封信没有任何的回音，直到 那一年的圣诞节，他临时接到一通电话，是他的先生从多伦多打电话来。他说：“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到底精神上面有些什么问题？”他说：“我没有啊。”那为什么你的人好像变了一个？以前那么的骄傲，以前那么的自拔，但是为什么现在你会写这么多的封信？至少在我手上已经有五封信，来讲到我们的分手，是因为你自己太过于骄傲自大。你没有指责我，到底这个背后是什么？结果他就把这个信仰就告诉了他，然后他的先生就在多伦多那边也找到一个教会，开始去聚会。之后隔年，过了中国年之后，他的先生就搬回了温哥华。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一起在神的面前重新为他主持一个神面前的一个立约的婚姻。后来他们两个当中，太太先去受装备，后来先生慢慢的工作之后也受了装备，两个人很快的在装备之后的第三年就进入了侍奉的职场，回到中国大陆去，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一些的小的教会有很大的帮助。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情况当中，我看到人造成了离婚，但是因为神的话语，因为神介入在他们的婚姻当中，让他们再次和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谦让跟和睦的特质，这是没有皱纹的，是把这些恶毒，把这些诡诈，把这些败坏借着敬畏跟顺服把它除掉，这是当中我们看到的第二点。接下来第三点，没有瑕疵。没有瑕疵当中到底谈到了什么？原文在没有瑕疵里头是谈到献祭的完美，就当一个祭物要献在神的面前必须完美无缺。那完美无缺的献祭到底让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经文，就希伯来书的九章十四节，基督借着永恒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所以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献上。那耶稣基督这一次献上，永远献上，这无瑕疵的一个献祭到底代表了什么？其实这里头所带出来的一件，就是耶稣基督领受了神给他的职分，他那种 agape 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爱，让我们这群蒙恩的罪人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所以这种无条件的真爱让我们这群不配的人成为神国度的子民，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真爱里头就带出了合一。那我们也看到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将两下合而为一，就是有罪的人跟完美的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成为中保，把两下合而为一。所以真爱就是合一活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什么真爱呢？我刚刚也说过，就是无条件的爱，真的饶恕，真的接纳，真的扶持，并且在真爱当中能够成长，在真爱当中不止成长还可以结果。所以真爱是一个成长跟结果的一个基础。亲爱弟兄姊妹，无条件的爱，我们就举个圣经当中的一个例子。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从十五节一直到十九节，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在海边看到门徒们终夜劳碌得不着什么，然后主耶稣基督为他们预备了早餐，也让他们打了很多很多的鱼。 但是那一段的经文里头来记载耶稣基督跟彼得的对话。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但是三次彼得回答耶稣基督的话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当时问彼得是用 agape 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爱来问彼得说，你能够用这样的爱来爱我吗？但是我们知道彼得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生命其实改变了，彼得没有像以前出口的很快，不经过大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常常得罪人，常常讲大话。但是在这段的对话里面，我们看到彼得说他不可以，他没办法。因为彼得他说，我可以爱你，我可以牧养你的羊，但是我只能够用 filio， 用爱弟兄姊妹的爱来爱。耶稣基督最后知道说，彼得的生命真正改变了。耶稣基督把真正的一个爱给了彼得之后，彼得的生命改变。耶稣基督也饶恕了他，耶稣基督也接纳了他，耶稣基督更扶持他。所以我们就要看到，这是真爱一个重要的一个表态。所以多少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或甚至在家庭里头，或甚至在这个社会国家，我们常常把爱放在口头上，但是真正能够活出爱是什么呢？真正能够活出来的到底有多少？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我们仍然回到圣经的教训，我们要效法基督，全然为我们所设置。所以在这里，效法基督全然牺牲舍己无瑕疵的爱，主这样子的爱我们，那我们可以不爱主吗？主这样子的为我们舍己牺牲，难道我们可以不要这样子吗？二战的时候，德国一个神学家，神所重用的一个牧师潘霍华 Van Hover， 他为了真理，为了教会，他舍去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有一本书，很重要的一本书，做门徒的代价。做门徒的代价，他说你要用死来证明如何来做门徒。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种舒适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聚会的环境，我们看到我们北区的华人教会，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舒适的地方，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在当中想到，是因为基督的舍己而我们白白领受的这个恩典，那我们却没有来回应这个恩典。我们没有回应这个恩典，那就让基督舍己的爱，无瑕疵的爱，等于是白白浪费掉了。所以我们应该效法基督全然牺牲舍己无瑕疵的爱。那什么叫做合一呢？合一在这里就让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要借着基督所留下来的榜样跟基督所有的教训，让我们在真爱当中来达到合一。所以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彼此相爱，人看见就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什么叫做我们是他的门徒？门徒必须要彼此相爱，门徒必须要建立在神的教训当中，来荣耀神所为我们设立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合一是真爱的一个自然结果。如果有真爱，那就会有真正的一个合一。亲爱弟兄姊妹，真爱跟合一当中，我们再往下来看，必须要甘心的为对方来付出，甘心的为对方来付出。如果一个真正相爱的一对情侣，我想一定真正的为对方来付出。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人说，当在恋爱的时候，再怎样的难处，再怎样的付出，都心甘情愿。但是结婚之后呢，可能太太叫先生说，哦，你到 隔壁的那杂货店帮我买一瓶酱油，好像不大情愿，就好多好多的啊唠唠叨叨，就好像去买了回来心中不很舒服，因为不是甘心乐意的付出。所以甘心乐意的付出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付出的是为了神所付出的，是为了神的教训，为了神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所要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成为一个恩典的出口。所以如果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甘心的为对方来付出，也能够甘心的为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来付出的话，那我想今天教会的增长是倍数的增长，因为凡事都是心甘情愿的。所以甘心为对方的付出，这是何等宝贝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在神的教训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些教训让我们没有任何自己的利益在里面，我们是心甘情愿。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我们看到爱篇在这里所谈到的什么，所谈到的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什么叫做不求自己的益处呢？就是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总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来求别人的益处，这样我们就会有同理心的想法，这样我们就会甘心乐意的能够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手中。这是在这个荣耀的教会当中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那这个特质或许我们听起来耳熟能详，或许我们在教会里头多少的时间我们听过了多少遍，但是听的跟做的当中其实是不容易。因为雅各也说，只有听到而不行道，这是一个死的。盼望我们休斯顿北区华人教会在神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当中，我们特别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相当严峻的里头，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特别的为主做见证。我看到最近不管是天主教或是我们基督教里头，有好多人开始在注重祷告，他们已经知道靠的人的方法，靠的医药要解决这个疫情并非容易，只有祷告求神怜悯，只有祷告求神开恩，好让这个疫情在神的掌控当中能够很快的过去。我想这个时候也是教会来见证神荣耀神的一个时候，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当中把这三件很重要的荣耀教会的一个特质能够好好去思想，好好把它活出来，好让我们不白占地图，好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所要用的器皿，好让随时随刻我们就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因为现在有多少人的心理恐慌，不只是为自己的工作恐慌，也为自己的经济恐慌，也为自己的健康恐慌。人在恐慌的时候特别需要神，人在恐慌的时候特别需要神的话语。所以盼望神虽然好像让这个疫情这样的严峻，其实神是给教会给众弟兄姊妹一个很大的机会，可以来见证神，来传福音，来荣耀神的一个机会。所以盼望这个荣耀的教会是一个荣神益人的一个教会，盼望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读的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跟力量。在结尾之前，我也盼望能够透过诗篇九十一篇，也让我们再次来思想诗篇九十一篇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安慰鼓励跟力量。诗篇九十一篇谈到什么？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 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第四节他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不必怕黑夜的惊恐，或是白日的飞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第七节说，虽有千人伏倒在你旁边，万人伏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这是神的话语，也是成为我们重要的帮助，因为我们是在至高者隐秘处，在全能者的印下，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所依靠的。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你特别保守眷顾，好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仍然能够抓住主你自己的教训。主，我们知道虽然洪水泛滥，但是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虽然这些病毒延漫全世界，但是神你仍然坐着为王。只要我们在你的全能者，在你的宝座之下，在你的应庇当中，这些病毒不临到我们。谢谢主，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休斯顿北区华人教会，能够在祝牧师长职同工的带领之下，好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荣神益人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来见证你的名，让你的名高举，让失丧的灵魂归入主的名下，让那些不认识你的人成为你的子民。谢谢主，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